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院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海外留学生父签证费大幅上涨。澳洲消费者监管机构现在强加会商家合理收取拆家附加费。西澳经济全澳第一。新州降雨将持续到周末，当局发出洪水警报。澳洲房屋拍卖成交率跌至四个月新低。澳洲两大党领导人举行大选前最后辩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4月28日，香港宣布如果成功获得连任，将通过提高留学生签证申请费嚟为竞选承诺提供资金来源。为咗施压联盟党公布竞选承诺嘅财务预算，香港率先披露咗竞选承诺嘅成本，而之前呢啲承诺嘅资金来源之一，将系留学生嘅签证申请费。工党计划从今年7月1日起，将留学生签证费用从1600澳元提高到2000澳元。预计呢项措施将在未来数年内为联邦预算带来7.6亿澳元收入。但来自太平洋岛国同东帝汶的签证申请人不会受到影响。之前，联盟党亦表示，如果胜选，将要把大名校留学生的签证申请费提高至5000澳元，其他留学生的签证申请费提高至2500澳元。工党政府仲将通过削减顾问、外包劳务人员同合同工支出，以及减少差旅、招待同物业开支等非薪资费用，进一步节省64亿澳元。财长柴尔密斯呼吁联盟党公布其竞选政策嘅成本及资金来源。柴尔密斯表示，目前只有工党向选民提供咗经过成本核算、条理清晰且可信嘅计划。澳洲消费者监管机构呼吁商家确保拆家附加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避免收取超过实际拆家成本的金额，并且需在顾客下订预订或付款前清楚披露相关费用。这个星期一4月28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副主席基奥表示，不道歉的附加费收取行为已被列为该机构2025-2026财年的重点合规与执法领域。企业必须确保顾客在交易前就清楚了解任何拆家附加费，并且收取的费用仅限于其接受拆家支付所产生的实际成本。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举例说，如果某商家接受 Visa 信用卡支付的接受成本为1%，即其向使用 Visa 信用卡付款的顾客收取的拆家附加费不得超过1%，否则属违法行为。银行卡附加费是指在使用信用卡或者其卡支付的消费中附加的小额费用，通常在0.5%到1.5%之间。之所以存在附加费，是因为商家使用这些方式接受付款并不是免费的，商家接受电子交易需要支付手续费。之前澳储银估计，随着一碰支付等拆家付款方式越来越普遍，澳洲人每年因使用银行卡付款而支付的附加费高达10亿澳元。为协助企业遵守相关法律，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已启动教育与合规推广活动，通过广告及更新指引资料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指导。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强调，将积极监察企业合规情况。基奥提醒话，企业应主动了解自身义务，仔细核算拆卡成本，确定合法可收取的附加费金额，同时审视向顾客公示价格的方式，包括任何可使用的附加费。根据澳储银制定的标准，企业在计算每种支付方式的接受成本时，应依据服务合同、账单或交易明细等文件核对相关费用。由于不同企业接受拆卡支付的成本存在差异，各企业向顾客收取的拆家附加费金额亦有所不同。澳储银正就零售支付规范、商业拆家成本与附加费进行最终审查。去年10月，联邦政府表示，计划从2026年1月1日起，在全澳取缔用借期交付账的附加费。政府正在等待澳储银的审查结果。最新的联邦政变报告显示，在各州的经济排名中，西澳连续第三个季度蝉联榜首，惠州排名实现大幅跃升。这份4月28日发布的报告，根据经济增长、零售支出、住房和就业等8项关键指标，对各州和行政区的经济进行排名。西澳在5项经济指标上排名第一，包括零售支出、相对失业率、相对人口增长、住房融资和新建住宅开工。 惠州排名从第四升至第二。惠州在建筑工程与城乱方面位居全国第一，在零售支出上排名第二，相对人口增长排名第三，但在相对失业率指标上惠州垫底。联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费尔斯曼对澳洲新闻集团说，虽然西澳继续领跑，但惠州成了真正的黑马，这个主要得益于惠州强劲的零售支出和移民人口增加。宾州排名下位一位至第三，虽然在住房融资、新建住宅开工和零售支出等方面惠州的表现不错，但设备投资疲软。南澳排名下降到第四，南澳因经济增长、设备投资和相对人口增长排名较低而受限。加州与新州并列第五，前者在设备投资表现较为领先，后者的优势为经济增长。首都行政区位列第七，北领地第八。费尔斯曼表示，总体来看，在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澳洲各州和行政区的经济得到了强劲就业、稳健政府支出和可观人口增长的支撑。虽然消息，布朗根田日常周末，新州多地出现强降雨，救援机构接到第188起求助电话。该特种气象网显示，截至这个星期一早上九点，新州烈阳谷和中央海岸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至150毫米，其中莫里斯特附近的曼达隆录得154毫米降雨，克劳福德降雨量达142毫米，巴林顿山达133毫米。新州紧急救援服务局的志愿者上周末处理了大约88起求助电话，包括屋顶漏水、船部倒塌等。上个星期日，救援人员进行了16起洪水救援行动，大多数都是因为揸车者无视洪水警告而遇到危险。紧急救援服务局助理局长斯托里警告说，虽然河水水位将逐步回落，但东北海岸和猎人地区的多项洪水警报仍然有效，危险并未解除。预计雪梨的降雨会持续到本周末，而且这个星期二开始雨量会更大。就联邦大选临近，澳纽军团日常周末市场不稳及生活成本压力的影响，澳洲拍卖市场的初步成交率跌至去年以来最低水平。据 Cotality 资源科率着勤数据，全国除墨尔本外，各州府城市的拍卖成交表现普遍下滑，初步清盘率仅为 64.2%，为2024年12月中旬以来最低，呢一数字略低于去年复活节长周末嘅64.7%，当时最终清盘率修正为57.6%。布里斯本嘅拍卖成交率更跌至两年嚟最低。澳洲金融评论网站报道 ，Totality 研究主管蒂姆罗利斯表示，尽管接连嘅复活节及澳纽军团日假期导致拍卖量偏低，但买家情绪转弱先至系成交率下滑嘅主因。自从央行减息后的短暂刺激效应消退以来，成交率便持续走弱，无论是初步清盘率还是最终清盘率，自二月减息后达到高点后便一直逐步下滑。罗利斯表示，尽管预期下月再次减息或有助改善拍卖市场，但目前买家信心依然疲弱，不确定性正在加剧，尤其是川普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在雪梨299套卖房源的初步清盘率下滑至 66.2%， 较前一个星期下降2%。不过上个星期六的拍卖市场亦出现亮点，位于烈阳山的一栋占地2472平方米的住宅以922.5万澳元售出，拍卖价超出底价近100万澳元。墨尔本则是拍卖活动最为活跃的城市，也录得所有州府城市中最高的初步清盘率。当地举行了318场拍卖，初步清盘率达 76.6%， 高于前一个星期的 61.1%。 布里斯本市场则表现疲弱，98套拍卖房源中仅 47.1% 成功售出，创下两年来最低水平。阿德莱德的初步清盘率亦下滑至 61.1%。 布里斯表示，尽管拍卖市场疲软，但供应短缺问题持续存在，导致房价依然维持在历史高位，尚未出现价格明显回落。房价仍在上涨，尽管增速已放缓。罗利斯指出，根据 Cotality 每月住宅价值指数，目前各州府城市房价仍小幅上升。4月27号星期日晚， 你们当年就达顿同中年阿伊巴尔斯举行了大选前的最后一次辩论。达顿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是澳洲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阿伊巴尔斯亦表示，北京确实在寻找扩大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七号台主持了达顿同阿伊巴尔斯之间的第四场辩论会，也是两人最后一次正面交锋。当被主持问及澳洲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时，达顿直言不讳地说是中共。达顿说，如果你相信我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收到的情报，情报机构和国防部门最大的担忧就是同中共相关的安全威胁，他们对本地区可能爆发冲突感到忧虑，他们担心这个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贸易，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安全体系，以及如果遭遇网络攻击，我们需要如何应对。阿尔巴尔斯没直接点名中共是澳洲面临的最大威胁，但他认同北京的确试图扩大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他表示，澳中两国关系复杂，中国是澳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投资自身的防御能力，这个正是我们已经在做的570亿澳元投入到国防，同时要投资于我们的国际关系。他举例说，澳洲7.6亿澳元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澳式橄榄球联盟，是与外交的最佳范例。在辩论会现场观众调查中，特顿在国防方面获得的支持率以 43%， 领先于阿尔巴尔斯的 37%。 七号台邀请了60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作为现场观众，给选民在多个议题上对两位领导人进行打分。在生活成本问题上，65%的观众支持阿尔巴尔斯，仅有16%认同特顿。在住房议题上，阿尔巴尔斯亦以35%-30%领先于达顿。在减税问题上，阿尔巴尔斯的优势更加明显，获得了49%现场观众的支持，达顿只有21%。整体来看，最后一场辩论会上，阿尔巴尔斯获得了50%的现场观众的支持，达顿只有25%。另有25%的观众看完辩论后表示仍未决定投票给谁。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